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十二课，学习怎样讲道一。前面几课我们已经学习了怎样布道和怎样查经，现在我们要学习怎样讲道。讲道有时候也被称为培灵讲道，但实际上讲道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培灵，而也是为了救灵，能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就是救灵，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培灵。讲道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因为在圣日的崇拜聚会中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聚会中，像祷告会、感恩见证会、培灵会、奋兴会、青年夏令灵修会、帐篷聚会，以至于结婚礼拜、丧事礼拜等等，几乎都离不开讲道。在我们的圣日以及平时的各种聚会中，如果经常能有引人入胜、感人至深的讲道，就必定能使弟兄姐妹的灵性大为奋兴，甚至能感动许多慕道友、出信的人以及其他教会的信徒，信而悔改归向主，并吸引他们前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进而参加我们的查经班，接受圣经中一系列基本要道和预言中的重大信息。关于学习怎样讲道，共分为八段来讲。第一段，要认清讲道的对象。讲道聚会的对象一般主要是已经受洗的教友，但也经常会有慕道友和初信主的人，以至于其他教会的信徒来参加。而在已经受洗的教友中，也有新教友和老教友的区别，有文化和没有文化的区别，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区别，以及灵性高或低，真理亮光多或少，冷淡或热心，并且有没有属灵生命表现的区别等等。认清每个聚会中听到之人的灵性情况，或者有没有其他特殊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实行按时分粮的原则。第二段，要明确讲道的目的。由于平时讲道的对象主要是教友，因此讲道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信徒的属灵生命，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培灵。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讲道有时候也被称为培灵讲道。但是我们讲道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培灵，而也应该是为了救灵。所谓救灵，也就是要帮助一切还没有重生的人能够真正信而悔改，得蒙主恩的拯救，获得属灵的新生命。因为我们每次讲道聚会中，不但有很多教友来参加，而也会有一些慕道友来参加。再说，即使在已经受洗的教友中，也并不都是已经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的。因此我们在每次讲道的时候，总要想到这样一部分弟兄姐妹灵性上的迫切需要。此外，我们讲到的目的除了主要为了救灵和培灵之外，有时候也可以适当讲一些圣经中含有丰富的属灵教训的基本要道，这样既可以救灵和培灵，又可以帮助建立和巩固弟兄姐妹的基本信仰。第三段，要深知讲道的内容。讲道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一些呢？可以分三个方面来介绍。第一个方面， 旧灵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宣扬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帮助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恩的拯救，或者说被主宝血洗净，被主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从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承受永生的应许。圣经中有关这方面的教训、比喻、事迹实在是多不胜举的。例如论到有关得救、得永生、进天国、成为上帝儿女的经文，论到进窄门、走窄路、做葡萄树上的枝子、重生、成为新造的人、喝主的血、吃主的肉，并其他许多有关的比喻，以及圣经中直接间接论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论到信心、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的教训、比喻和事迹，几乎是充满了全部圣经中。第二方面，培灵的内容，主要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在主的救恩中不断地生根建造，做成得救的功夫，或者说帮助他们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一个已经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人，还有失去信心和救恩的可能。看希伯来书3:12-14，6:4-8，10:26-29。一个已经有属灵生命的人，也还有生命病衰死亡的危险。看约翰福音15:1-8。圣经中有关这方面的教训、比喻和事迹也是很多的，因此我们要在讲道中时常提醒弟兄姐妹，一定要不断地靠主恩助，努力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13，意思也就是要将我们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并加深下去，也就是要使自己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地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弟兄姐妹，怎样靠主恩助做成得救的功夫，怎样在基督里使自己属灵生命健康成长的有关方法和经验。关于这方面，至少有五件事是必须天天去做的。第一件事，每天早上晚上，或者早上中午晚上2-3次的定时祷告，以及随时随地的不住的祷告。第二件事，每天默想主的话，经常研读圣经真道。第三件事，不断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在主宝血和圣灵中不断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第四件事，不断追求爱上帝、爱人、为主做工，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第五件事，不论在顺利、安乐或挫折、磨练中，都要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乐，不断赞美。圣经中直接间接的有关上述这些事情的教训、比喻和事迹，也几乎是充满在全部圣经中的。我们有时候可以从正面讲述这些教训，或者全部，或者部分，有时候可以从侧面讲述这些教训，例如通过圣经中的正面的榜样或者反面的见解来联系发挥这些教训。 总之，我们要在讲道中时常提醒弟兄姐妹重视这些事，并且也要在亮光和经验上指导他们学会这些事。在这些事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基督徒的灵修生活和实践生活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充满了信心、爱心、热心、忠心的教训。而以上所说的这一切也都是属于培灵的内容。第三方面，部分基本要道的内容。比如有一些基本要道本身就含有许多救灵和培灵的教训，而且也适合于在一般讲道聚会中讲述，容易被人所接受。这样我们讲述这一切要道，不但可以起到救灵培灵的效果，而且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把自己的信仰进一步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而永不动摇。此外，还可以帮助慕道友和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接受这些圣经中的基本要道，为以后进一步查考圣经要道预备道路。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有些要道和预言理论知识性比较强，一时之间不容易发挥出属灵的教训，或者前后有连贯性，不能在一次聚会中讲解清楚的，或者容易引起信仰上的成见、误解和反感的等等，都不要在讲道聚会中讲述，而要放在查经班中循序渐进逐步讲解，才容易被人领受。第四段，教训的发挥应该注意什么问题？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必须注意的。第一，律法的教训和救恩的教训必须结合起来。任何一篇讲道，不论它是不是提到律法或救恩这两个字，但是它所讲的教训总是可以归纳为律法的教训或救恩的教训。如果一篇讲道只讲律法的教训，不讲救恩的教训，或者只讲救恩的教训，不讲律法的教训，都不可能发挥救灵和培灵的作用。例如，我们在讲道中劝导信徒要追求爱心，追求圣洁，追求谦卑柔和，合而为一，或者是教导信徒要做盐做光，为主热心做工的时候，这实际上都是在传讲律法的教训。仅仅讲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告诉信徒怎样才能做到以上这些要求。我们自己都是软弱有罪的，只有主的宝血能不断洗净我们的罪，只有主的恩助能不断地帮助我们成圣，只有主的灵能将上帝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必须时常不断地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必须一直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才能过得胜的生活。当我们讲到这些内容时，才是讲到救恩的教训，才能把人真正的带到主面前。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宣传上帝的福音时，也是将救恩和律法的教训结合起来的。他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所谓悔改，实际上也就是要人悔改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因为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4。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人信靠主的救恩，因此我们必须将悔改和信靠主的救恩结合起来。如果只讲信 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在主恩助之下忏悔认罪，不但求主赦免，而更求主根除我们的罪，才能得蒙主恩的赦免和拯救。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第二，旧灵的教训和培灵的教训需要坚固。事实上，我们所讲的道理中常常含有旧灵和培灵两个方面的教训，只要我们留心去思考就能够发现。即使有时候我们所讲的道理似乎只有旧灵的教训，或者似乎只有培灵的教训的时候，我们也能很容易地找到他们的连接点，从而在讲旧灵的教训时也能讲一些培灵的教训，而在讲培灵的教训时也能讲一些旧灵的教训。例如我们讲重生这个题目时，似乎都是属于旧灵的教训，但我们也可以结合着讲一点培灵的教训。比如我们讲到属灵生命的各种表现时，以及最后讲到重生以后还应当不断追求属灵生命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时，实际上都已经讲到了培灵的教训。第五段，讲题的选择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虽然我们平时读经默想的时候应该多多的寻求旧灵培灵的教训，多多的组成新的讲题，但是在每次选择讲题的时候还要祈求主的光照和指引，并根据弟兄姐妹的灵性情况，遵照按时分粮的原则决定讲题。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有时候我们需要祈求、仰望、等待，并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后才能决定讲什么题目。特别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新的聚会，不了解信徒的情况时，通常可以预备两三个比较合适的讲题，以便临时根据听众的情况，仰望主的引领，决定一个最好的讲题。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所预备的两三个讲题一个都不合用，而临时在圣灵的光照感动下讲了一个新的题目。第六段，怎样搜集讲道的题材？曾经有某地几个青年弟兄姐妹告诉我，他们那里没有传道人，讲道的责任就落在他们几个青年弟兄姐妹的身上。他们起先讲了几次，总算还能应付，等几次讲完了，他们感到没有材料可讲了，因此希望我能供应他们一些讲道的材料。我说，提供一些讲道的材料倒是可以的，但也不是长久之计，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讲道题材的问题，还是要到圣经中去寻求。其实圣经真是一个无穷真理的宝库，里面充满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讲道题材。如果我们真正学会了研读圣经、默想主的话，我们就将发现 圣经中几乎每一处都充满了灵粮甘泉，充满了真理宝矿。有的宝矿已经露在外面，一眼就能看出，有的宝矿埋在薄薄的尘土下面，稍一挖掘就可以寻到，也有的宝矿埋藏得比较深，甚至上面有石块阻挡。但如果我们有信心，肯追求，靠着圣灵的帮助深深地挖掘下去，就将发现更大更宝贵的宝矿。因此我们不必为缺少讲道题材而发愁，只要我们学会灵修默想主的话，我们就能从每天的读经默想中发现许多救灵培灵的宝训，并组成各种有力的讲题。于是我就向他们介绍了默想圣经和组织讲题的种种方法。当然，组织讲题有时候也可以提出一些现实的问题，再从圣经中找出解决的方法或答案。但是这也要求我们对圣经有深入的研究、默想和体验。等一会我就要向大家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关于讲道的题材，除了主要从圣经中去寻找以外，有时候也需要配合一些生活的实例、故事和见证，这些能使我们的讲道更加生动，更切合实际，并且更有感化力。因此我们在平时阅读或听讲的时候，如果发现有好的资料、事例和见证，就要随时剪下来或记下来，放在各个相关的题目中。曾经有人建议可以把有关的题目和材料放在一个一个的信封中。现在接下来就让我介绍一下默想圣经和组织讲题的方法。第七段，怎样默想圣经的教训和组织讲道的题目。灵修默想首先有三个原则：一、求；二、想；三、行。一、求是指恳切祷告，求圣灵光照。因为只有圣灵能启迪我们的悟性，指导我们的思想，感动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真正明白主的话。正如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也正如灵感的诗人大卫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艰辛依靠上帝的榜样，他向上帝恳求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思想你的启示。诗篇119篇18节27节。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的光照，只依靠自己的头脑，有时候不但不能受感动得光照，甚至有可能遭受撒旦的迷惑和攻击。二、想是指仔细思考，深入默想。我们一方面固然要依靠圣灵的光照感动，另一方面也要多用时间来思考默想。圣灵的帮助好像给了我们一架望远镜和显微镜，能使我们看到遥远的天体和看到细菌。我们的思考默想就好像运用我们的肉眼来观看，没有望远镜和显微镜是不行的，而不用肉眼观看也是不行的。照样我们求圣灵指教光照的时候，自己也要多用时间思考默想主的话，正如先知大卫留给我们的榜样。他在上帝面前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另一次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119篇97节，1篇2至3节。三行是指要立志实行所得的教训。正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另一处又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约翰福音8章31至32节，7章17节。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则，一求、二想、三行之外，还有两个思考方法经常要用到，就是分析归纳法和三个问题思考法。一是分析归纳法，每次默想取材要少些，比如一节经文，或一小段经文，或一个事迹，要一句句一字字分析思想，然后将所得的救灵和培灵的教训归纳起来，分类分条组成讲题的纲要，便于记忆实行和传讲。二是三个问题思考法，在默想和组织讲题的时候也经常要用到。这三个问题就是：一、什么或者说什么意思，就是定义；二、为什么或者说原因，也就是重要性；三、怎么或者说怎么办，也就是方法。有些讲题，比如以一段经文或一个比喻或一个事迹为题材的，属于非实践性的专题，是要通过分析归纳法组织起讲题纲要的。有些讲题属于实践性的专题，比如讲信心、爱心、成圣、为主做工等等，是要通过三个问题思考法组织起讲题纲要的。有时候也需要将这两种思考方法结合起来，可以组成更多或更好的讲题。第八段，关于一篇完整讲题的组成。一篇完整的讲题一般是由题目、序言、正文和结尾四个部分的内容所组成的。一、关于题目，培灵讲道在文字出版或做预告的时候，是必须要有一个引人重视或发人深思或感人至深的确切合宜的题目的，使人一看就想看下去或听下去。但是在讲道的时候要看具体情况来定，有些好的具有专题性的讲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或者感化力，是可以在讲道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来的。有些不是专题性的讲题，就不一定要预报什么讲题。例如，和大家默想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或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或者一段经文等等，有时候就直接提出来，不一定要特意加上什么题目。二、关于序言，必须简短、生动、切合主题，引起兴趣、感人至深或发人深思，很快带入主题内容。有的序言一两句话或者几句话就可以，有的序言可以叙述一个简短的情节或故事。例如有些专题性讲题 是自己组织起来的，开始不需要读圣经的，也就是不以某一处经文为根据的，就特别需要一个好的序言或论述或故事，以很快的带领听众进入主题。又如有些非专题性的讲题，以一个事迹或一个比喻或一段经文为根据的，前面如果有合适生动短小的序言固然是好，但也可以不要序言，或者只说几句话就开始读圣经。千万不要讲一大堆空话，或者讲述一个不必要的故事再来读经文。冗长的或者和主题思想无关的序言故事，即使再生动也是浪费时间，引起反感，破坏感化力，一定要避免。三，关于正文，也就是讲题的基本内容，应当是主题思想明确，纲目分明，条理清晰，内容充实，引人入胜，使人兴趣盎然，使人心悦诚服，使人满心受感。如果是实践性的专题，就采用三个问题思考法组成三段，或者简略为一段两段，或者延伸为四段五段六段的讲题纲要。如果不是实践性的题目，就采用分析归纳法组成几段纲要。四，关于结尾，是极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可以结合本题的主题思想，靠着圣灵的大能，最后向听众发出有力的呼召或恳切的劝勉，使大家能够铭记在心，不断实行。有时候也可以把所讲的内容教训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再发出恳切的呼召和劝勉。总之，通过上面所说的三个灵修默想的原则和两个思考方法，以及有关题目、序言、正文和结尾要注意的事项，并依靠主的帮助，我们就可以组成各种讲题。此外，还有其他组织讲题的方法。从下一课开始，我们就将按着次序一一举例，详细介绍。